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俄斯德拉上第一章一到六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上主为了实现他借耶利米亚所说的话，就感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了一道命令，向全国颁发上谕说，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天上的上主将地上万国交给了我，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筑一座殿宇，愿上主与你们这些做他子民的同在。你们要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筑以色列的天主上主的殿宇，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所有的移民无论侨居在什么地方，那地方的人都应捐助金银财物牲畜，以及为那在耶路撒冷的神修建殿宇自愿献上的礼物。于是犹大和奔雅明的族长四祭勒卫人以及那些受天主感动了心的人，就起身要去建筑耶路撒冷的上主的殿宇。所有的邻居都拿出金银财物牲畜和珠宝来协助他们，此外还有各种自愿的献仪。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星期一啊，我们重新分享旧约的一部书，叫《俄斯德拉》。可能对大部分教友来说，《俄斯德拉》上下啊两部书都不太熟悉啊，可能大家不知道，也可能好多人也没有读过旧约的这两部书。《俄斯德拉》上下、啊。它原来跟编年记很早的时候是一部书啊，后来分开。俄斯德拉呢也分上下两部书啊，其实一部书啊记载俄斯德拉，一部书记载乃赫米亚啊，这两部书其实记载了两个人，当然也不是记载两个人，是记用这两个人伟大的这个工程啊，记载了当时犹太人的历史。为了弄清楚啊犹太人的历史啊，让大家清楚，在这里我简单的给大家串讲一下啊，这个从达卫啊到这个奈赫米亚到这个俄斯德拉这段的历史，让大家很清楚一下啊。我们大家知道原来啊这个犹太人没有国家，他们都是靠着天主啊，靠着宗教的热情，靠着十二个支派凝聚在一起，他们的中心就是圣殿。后来人们要求，他们看到别的国家都有一个国家啊，他们也愿意建立一个国家啊。后来天主就让这个撒母耳给撒乌尔服油，后来开始建设了一个以色列王国啊，后来是大卫啊，后来又是撒罗满。撒乌尔、大卫和撒罗满这三个国王使这个犹太人在当时的这个国家 富强，智慧啊影响啊在当时很大。但是由于大卫的犯罪，以及撒罗满娶了很多这个外邦的女子为妃，这个撒罗满的儿子那一代，这个犹太人就一分为二，十个支派在北方成立了以色列国家，两个支派犹大和本雅明在南方叫犹大国家，啊，也就是从撒罗门的儿子起就分成了两个国家，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方犹大。前后大概100多年吧，在100多年当中，没有几个国王，就像这个列王记记载的哈，没有几个国王像大卫那样能合天主心意的人。就这样拉拉扯扯的走过了100多年。后来呢，首先是北国以色列，北方有一个大的国家叫亚述，啊，亚述帝国，在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就被北方的亚述帝国给灭亡了。后来留下了犹大国，犹大国呢也在后来在公元前586年叫巴比伦国，啊，巴比伦帝国给灭亡了。所以呢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公元前586年被南方的犹大，被巴比伦帝国先后灭亡，所以以色列就没有国家了，就成了殖民地。尤其啊，公元前586年，这个巴比伦帝国啊，灭亡了犹大国之后，拆毁了圣殿，把这个圣殿的器皿、蜡台，包括所有的祭器，都掳往巴比伦，还有青壮年，都掳往巴比伦。就是凡是能干能工作的能工巧匠，大概10几万人都掳往巴比伦去了，在那里做奴隶。后来这就有了巴比伦之囚70年，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下差不多经过了70年的漂泊。后来巴比伦帝国呢慢慢的衰亡，就被这个波斯帝国消灭了，啊，所以在历史上啊，国外跟中国一样，不断的改朝换代，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后来这个波斯帝国啊，把这个巴比伦帝国给消灭了。那消灭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国王呢，叫居鲁士。居鲁士呢，是一个非常宽容的国王。他们波斯帝国啊，那属于这个中东地区啊，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神啊，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在过去波斯帝国的宗教叫索罗亚斯德啊，这个宗教他们相信的也叫显教，后来曾经传到过中国，也叫拜火教啊。你说拜火教，大概可能大家熟悉一点啊。但是居鲁士呢，他对各个宗教比较宽容，所以他消灭了巴比伦帝国之后，他登基的元年就释放了犹太人，让犹太人从波斯帝国啊，原来的巴比伦帝国解放回家，变成自由人。而且呢，他允许这些犹太人带着自己的东西，然后并且把圣殿里巴比伦帝国抢掠的圣殿的祭器啊，全部都带回耶路撒冷。根据历史记载，居鲁士国王呢还拨了一些经费，让犹太人回去重修圣殿。这个撒罗满建的那个圣殿啊，那叫第一圣殿。 叫巴比伦王纳布高啊给摧毁了。经过了70年之后，居鲁士国王又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圣殿叫第二圣殿。那么这个第二圣殿是谁建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两个人，他们都在巴比伦流亡啊，就是俄斯德拉和奈赫米亚啊。当时有两个著名的先知，一个叫哈盖啊，十二小先知之一，还有一个叫撒加利亚。那两个先知呢，也呼吁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在这个俄斯德拉和奈赫米亚两人的领导下，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那么俄斯德拉上下呢，就记述了两个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怎么样领导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过程。其实这巴比伦的流亡啊，是犹太人历史上一个很值得反省的大的历史故事。其实也就是从巴比伦流亡，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反省，好多先知就反省说，不是巴比伦帝国欺压我们，不是巴比伦帝国那么坏，而是我们这些犹太人没有遵守天主的盟约啊，遭受了天主的惩罚，我们罪该万死。他们经过了70年的巴比伦流亡之后，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在巴比伦就开始反省了。他们就开始搜集圣祖啊、美色啊，他们的言行录，开始编纂圣经啊。从那时候起，犹太人开始编纂圣经，一直到公元100年，他们才用了差不多啊六七百年的时间，才把整个的旧约圣经编辑成册。就是从巴比伦流亡开始的，他们从圣殿后来就转向了圣经。所以到现在犹太人也是，他们不再以圣殿为中心，他们以圣经为中心。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的流亡，借着他们的反省啊，这个犹太人拯救了自己。从那时候起，他们不再以为说后来只有圣殿啊，天主还在啊，圣经天主也在。那么奈赫米亚和俄斯德拉这两个人啊，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就建筑了第二圣殿，领导着人民。那么这部书呢，俄斯德拉上下就记载了他们建造圣殿的过程啊。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开始第一章，居鲁士释放了一个信号，就像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一样啊，我们大家都重新开始念经祈祷啊，买地方盖圣堂啊，就那样的一个光景。大概这部书啊，就叙述了这样的一个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恢复宗教生活，恢复圣殿敬礼和祭献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留下来的啊，没有流亡到巴比伦的那些人，其实是跟当地人呐就开始通婚。他本来到巴比伦流亡的这些人，还想着回来看到耶路撒冷的留下的这些移民啊，看到他们的坚守，结果回来一看，这些留下来的人乱七八糟，跟当地人通婚啊，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变得乌七八糟的。所以就是俄斯德拉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人，充满了一种心火，重建天主的圣殿啊，恢复美色那个时代他所教导的跟天主之间的盟约啊，让犹太人重新 过上了一种改革的、更新的、与天主原来定的盟约的新生活。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